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一集。
高淳是这个城市中每天最早醒来的一个。起床后的他迅速而仔细地进行了梳洗和穿戴，而后便匆匆地向外走去。高淳在学校时是学舞蹈的，从灰楼顶层的格子间里跑下来，他的动作里习惯地保留着舞蹈的感觉，头颈端正而脊背挺直。高淳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灰楼不远，几分钟后他便来到一个居民区里，敲响了一户人家的房门。
谁呀？
李师傅，是我。
哦，高淳吗？
李师傅嘴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为高淳开了门。
看我的，
哎，李师傅，您刚吃饭呢？
可不是，刚回来没多久。来，你也进来吃点啊。绿白洗
洁精提升啊，不了，谢谢李师傅，我吃过了。
还没吃早饭的高淳向李师傅撒了个谎。李师傅是一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，但确切地说，也是高淳的老板。李师傅一家三口，有妻子、女儿和他自己。家里唯一的生产工具便是他5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。为了能多赚些钱，李师傅每天在傍晚出车，一直开到半夜，而在白天便把车转租给高淳去开，这就确定了他在高淳面前的老板身份。眼下高淳还没有找到更适合的工作，而这辆富康轿车则是他每月赚上个1800-1800的，令他在云朗这个不大的小城里保持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来，这是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，车还停在老地方。
哎，知道了。
高淳接过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，便匆匆地走了。高淳今天的头一单生意是往机场送客人，跑一趟单程要100多公里。他原以为今天是遇上了一个大单，财星高照，所以他上午一直很兴奋。谁知在机场卸客之后，一直等到中午也没碰到一个要回云朗的乘客，高淳不免有些着急了。
哎，有去云朗的吗？有去云朗的吗？车有空调啊，有空调。去云朗啦，有空调。去云朗，有空调。
高淳拼尽全力大声地吆喝着，可是一直喊到太阳西斜，也没承揽到一个乘客。高淳熬不住了，只好开着空车打道回府。轿车开到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，阴沉了一天的天空终于落下了雨点。等着路过的汽车在收费站口前排起了几路长队，等待着缴费通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高淳看见侧前方不远处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了，从车里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。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，奔跑的动感是飘逸如风啊。他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，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。 而红色出租车里的男人则笨拙地摇下车窗，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地喊着。雨就在这一刻忽然大了，天上响起了炸雷。那男人没有下来，出租车随着移动的车流向前开去。高淳看着前方移动的车流，正要骑车，忽然看见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。就在他眼晕神移的一瞬间，那位黄衣女孩已经绕到他车的右侧，拉开了车门。这一连串快速滚过的画面令高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那女孩已经在他身边坐稳了。
快快开车！
女孩一上车，还没有看高淳一眼，就性急地发布了命令。窝囊了一天的高淳没有动，他转头瞟了女孩一眼，没好气地问：
你要去哪儿啊？也不问问就上车？
女孩并没有感到高淳的不快，诧异地看着高淳：
你不是出租车吗？我打车呀。
一句话问得高淳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。此时在侧前方另一条缴费通道处，坐在红色出租车里的男人终于下了车。他西装笔挺，小心翼翼地撑开一把雨伞，正笨拙地抬起腿来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向这边赶来。女孩在车里看见了，立刻着急起来，向高淳大声催促道：
开车，快开车呀。
高淳没有理睬他，却缓缓地启动了轿车。就在穿西装的男子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，高淳猛踩下油门，富康车轰的一声吼叫，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。看着穿西装的男子被越甩越远，女孩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她转过了头来：
谢谢。
而后便舒舒服服地躺在椅背上，神态自得地闭上了眼睛。高淳则一直没有说话，他专心地开着车。当轿车拐了一个弯之后，他无意地瞟了一眼后视镜，却惊愕地发现这女孩长得很美。这一天高淳去李师傅家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。当他开着车回到李师傅的家门前时，一辆警车刚刚离去。李师傅正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见高淳进了屋，便赶紧跟了过来。
高淳哥，你犯什么事儿了？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。
啊？为什么？
高淳听了不禁一愣。
作业做完了吗？
李师傅见了也赶紧对女儿说：
别一见高淳就疯，考不上大学你就和高淳一样去开出租车去。
李师傅说着把高淳拉到了门外。
高淳，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？怎么把警察都招到我们家来了？
高淳一听更愣了。
什么拐卖妇女啊？警察找我干什么呀？
李师傅见高淳一脸疑惑的表情，知道高淳真的没有什么事，便对高淳说：
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？
是啊，怎么了？
拉哪儿去了？人家家里报了警，警察正满城找他呢。
他出了机场路就下了车了，谁知道他去哪儿了？警察找他干什么呀？
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下了楼。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，照例查验了车况，而后两个人便分了手。
哎，以后把手机开着，有急事儿也好找你，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？
李师傅说完关了车门。
知道了。
高纯随口答应了一声，便向自己住的地方匆匆走去。此时在高纯的心里装着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。雨后的落日绚丽如虹，把整个城市都染成了橘红色。高纯在阁楼上洗了脸，又擦了身子，还用发胶喷了头发，这才换了一件新洗的衬衫，匆匆地向天台走去。转出天台狭窄的过道，壮丽的晚霞不觉扑面而来。天台上，天边朦胧的红晕此时正笼罩着一个修长的身影，美丽的晚霞给少女的身上镀出了一层玫瑰般的神幻。这个女孩不是别人，正是高纯下午开车时遇上的那位乘车的女孩。高纯也不知道为什么竟那么轻易地答应了少女的请求，把她藏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女孩此时正面对着燃烧的像火一样的夕阳，手扶着晾晒衣服的木柱，将右腿高高扬起，越过头顶，绷直了足尖，动作端庄而稳定，姿态优雅而又舒展。高纯简直是看傻了。此刻那女孩似乎感觉到了高纯的来临，她放下腿来，飘然地转过了身。
你回来了。
她的声音是那样的温柔，她的美令高纯有些炫目了。
我回来了。
高纯的回答显得笨拙而无措。女孩看出了高纯的窘态，会心地笑了。
哼，你穿得很干净，也很得体。
女孩在夸奖她，也在鼓励她。高纯有了勇气。
哎，你能告诉我你在躲什么吗？听说你家人在找你。
高纯故意隐瞒了警察去李师傅家的事，以免引起女孩的紧张。女孩的脸色立刻阴暗了，他转过头去，不再吱声。高纯感觉出了女孩的难言之隐，便赶紧转移了话题。
我看过你演出。
哦，看的哪一场？
我是在劳动剧场看的，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。你跳的是双人舞，我很喜欢。
高纯说着顿了一下，抱歉地看着女孩。
可惜 我把你那个名字给忘了。
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叫金葵，金子的金，葵花的葵。
女孩说完冲着高纯笑了，笑得很温柔也很灿烂。
不是说你的名字，是那个双人舞。
女孩没有离开柱子，那个柱子对女孩来说此时就如同练功时的把杆。
哦，你是问那个舞蹈的名字啊？叫冰火之恋。
对，冰火之恋。我还记得你们选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。优美的舞蹈，优美的旋律，这真是太美了。
高纯说着，仿佛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舞蹈的境界中。女孩看着高纯，表情竟有些呆了。
怎么，你也学过跳舞？
高纯点点头，仿佛还没有从那美好的境界中超脱出来，说：
你跳得太美了，真的非常好，
就是你的舞伴看着有点老。
啊，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，也是跳得最好的。可惜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，经理就把他给炒了。
女孩说着，眼里不禁流露出几分感慨。高纯则见怪不怪地说：“
吃青春饭的行业就是这么残酷。”
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，宁可去开出租车。跳舞只能跳到30岁，开车却可以开到60，对吗？
女孩说完，望着高纯笑了。她笑得很好看，眼睛亮亮的，眉毛弯弯的。高纯被女孩的直率逗笑了，却笑得有些无奈。
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我很热爱跳舞，我为他辛苦了整整6年。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，一个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。可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，这个女人就把我给甩了。
为什么把你甩了？你受伤了，不能跳了？
女孩的眼里露出了许多的同情。
我没钱了。
高纯说着，脸上露出了困窘的神情。女孩愣住了。
跳舞还要钱吗？
高纯望着女孩苦笑了。
要跳舞就必须活着，要活着就必须有钱。你们歌舞团连2年都不着男的了，我又不像你那样有父亲照顾，我要自己活着就必须自己赚钱。
可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不能帮你吗？
女孩更加惊愕了。高纯长吁了一口气，望着女孩又一次苦笑了。
我妈早就去世了，我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我爸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女孩的声音里透出了无限的同情，而高纯却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。
我从小就知道没钱的苦，所以我想挣点钱然后去南方。我有很多同学都在南方，就算进不了团，南方有很多酒吧夜总会也能跳舞。不过我已经2年没练功了，身子都沉了。
女孩同情地望着高纯，眼里涌上了泪。
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练。
真的？
高纯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，这一年以来他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兴奋了。
那好，咱们一起练。
这一夜高纯是在天台上过的，他把阁楼让给了金奎。然而这一夜，一个疑问总是在高纯的脑海里环绕。
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？
清晨，寒气还没有完全散去，高纯就醒来了。他迎来了清晨的第一抹阳光。格子间里，金奎还在睡着。高纯蹑手蹑脚地洗漱完，便关好门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以后，便径直地朝着金奎的单位——云朗市歌舞剧团开去。歌舞团的楼房已经老旧得残破不堪，而院子却很大。按照金奎的交代， 高淳在楼内练功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门外敲醒了睡眼惺忪的剧团经理。
您是方圆方经理吗？我是金奎的朋友，我是来替金奎请假的。
被称为方圆的经理是一位30多岁的有些谢顶的汉子，看来金奎和这个叫方圆的经理私交不错。方圆很热情地把高淳让进了他尚未收拾的屋子。
哎，很乱很乱，随便坐随便坐。
经理说着便在混乱的屋子里给高淳寻找着可以坐的地方。高淳见状笑着摆摆手，
哦，不了不了，我把口信送到了就可以走了，您留步。您留步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啊正好出去买份早点。
高淳本想告别了经理赶紧走的，可热情的经理坚持陪他下了楼。来到歌舞团的院子门口，方经理刚要和高淳说点什么，就看见看门老头神色慌张地迎了上来。
方经理，有人找你啊。
老头话没说完，几条壮汉已经将方经理团团围了起来。
你是经理吗？我妹妹金奎儿今天来上班没有？
哦，没有没有啊。这不，
方经理刚要脱口说出，见高淳一皱眉头便赶紧改了口。
啊，这不团里今天要排练，我也正在找他呢。
那个领头的汉子听了口气立刻缓了下来。
哦，经理，是这样，我妹妹啊昨天去机场以后就再也没跟家里联系，家里人都很惦记，怕他会出什么事儿，所以。
乖巧的经理听了立刻接上了话头。
就是就是，家里的亲人断了联系谁能不着急啊，等金奎来上班了我一定批评他，让他以后一旦去了哪儿随时都要和家里联系。
该说的话都让方经理给说了，汉子还能再说什么呢，便只好和经理点点头，带着人转身走了。望着远去的人群，方圆的额头上渗出了汗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